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7千万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7千多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新年前，中共绑架骚扰1216名法轮功学员；插播自焚真相，甘肃张荣娟现20年冤狱，又被加刑两年；山西法轮功学员王炳德曾遭4年冤狱迫害。再有几天就是中国新年了，家家户户都在办年货，期盼亲人归来过年。然而，很多按真善人普世价值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亲人们，却在遭受着中共的绑架、判刑、骚扰、抄家等迫害带来的痛苦和恐惧。法轮功学员们怀着大善大忍的胸怀，在武汉肺炎的大瘟疫中，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向可贵的中国人传播着躲避瘟疫的良方，那就是退出中共及其一切组织，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但他们却因此遭到中共的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月，有7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194人被非法判刑，1216人被绑架和骚扰，36人被送入洗脑班，18人被迫离家出走，169人被非法抄家，27人被扣发养老金、工资等。被绑架和骚扰的法轮功学员中，有94名是老年学员，其中90岁以上2人，80至90岁的19人，70至80岁的52人，60至70岁的21人。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分布于中国大陆的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55个城市。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有482名，绑架最多的地区是山东省、黑龙江省、辽宁省、四川省、河北省、吉林省、河南省、湖南省。绑架最多的城市是威海市、齐齐哈尔市、遂宁市。据明慧网报道统计，1月份中共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共计69万6千余元现金，其中吉林省延边社保管理局勒索延边法轮功学员朱喜玉20万元。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镇原县现年54岁的法轮功学员张荣娟女士19年前在青海省因插播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电视节目，被中共非法判刑20年，被迫害至腿部残疾。现在张荣娟刑期将满，又被监狱非法加刑2年。2001年，中共编造出天安门自焚，以此抹黑法轮功。2002年8月，为了向民众讲清天安门自焚真相，还法轮大法公道，法轮功学员张荣娟、段小燕、贺万吉、李崇峰等在有线电视网插播真相视频，在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和城北区、甘肃省兰州市红谷区、青海省民和县的有线电视网络里成功地插播了法轮大法真相电视片、见证、历史的审判等内容，插播时间达半小时之久。很多民众通过电视片知道了法轮功被迫害真相，对此中共江泽民集团极度恐慌并疯狂报复，限期破案，导致至少15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2002年8月24日，张荣娟与法轮功学员段小燕一同被蹲坑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青海省西宁市20里铺看守所，随后警察从两人住处抢劫走电脑、打印机等许多私人物品和现金一万多元，办案单位把他们转押到一个地方酷刑折磨，张荣娟被用砖头垫到腿弯处，残酷折磨得不能走路。
2002年12月30日，张荣娟被青海省西宁市中级法院非法判刑20年，贺万吉被网判17年，李崇峰被网判15年，段小燕被网判7年，分别在青海省女子监狱和青海省浩门监狱遭受迫害。贺万吉2003年在监狱关押期间被迫害离世。张荣娟一直被非法关押在青海省女子监狱，她曾被监狱迫害得不能行走，亲人探视时被他人抬出见面。现在张荣娟20年刑期将满，监狱因她仍坚守信仰，对她实施报复，加刑2年。据明慧网报道，山西省阳泉市法轮功学员王炳德先生是煤矿退休工人，他修炼法轮功后身体恢复健康，他曾经因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真相陷4年冤狱。以下是他讲述被中共迫害的经历。我是1999年6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前我患有高血压、腿疼等疾病，修炼法轮大法后，我的高血压、腿疼病都在不知不觉中好了，我无病一身轻，每天心情特别好。1999年江泽民集团开始疯狂迫害打压法轮功，我想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练，不管怎样我都不能放弃修炼法轮大法，我就在家里学法练功。我为了让人们知道法轮功的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师父是清白的，就利用上下班时间发放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给民众讲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大法是正法。2015年1月的一个晚上，阳泉市公安局刑警队610人员伙同我所在社区多人闯进我家，将我绑架，并且抢走了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电脑、打印机、几万元的现金。我被非法关押在阳泉市看守所。同年，我被网判4年，被非法关押在山西省祁县监狱。在监狱里，狱警每天逼迫我看污蔑法轮大法的电视，每天强制我做奴工，说是劳动改造。我告诉他们，我是修真善忍的，做好人还要改造吗？往哪里改？因为我不配合狱警，他们就把我送去严管。寒冬腊月，每天早上5点起床，被强制在大院里从早上站到晚上，脚和耳朵都被冻破了，晚上北风呼呼的，冷得一夜都不能睡觉。狱警每天让我被监规，我拒绝被监规，被四五个吸毒犯人将衣服剥光后毒打，然后再泼上冷水，一直打到不能动为止。这里真是人间地狱。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对我和我的家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1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当大火吞噬城市时，没有人敢去救火。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6日。2020年美国大选在一片质疑声中落下帷幕。回头看看整个过程，会发现此次大选中出现的怪异现象仿佛是历史在重演。公元64年的一路之火是罗马史上著名的大火灾，
整整烧了七天，14个城区中只剩下4个，罗马城变为一片焦土。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当时年仅9岁，正在罗马城中，并经历了这场文明历史的大事件。塔西佗在书中这样写道，当大火吞噬城市时，没有人敢去救火，因为有一些人不断发出威胁，不许人们去救火，还有一些人公然到处投火把，他们说自己是奉命这样做的。火灾过后，古罗马的皇帝尼禄迫不及待地开始兴建宫殿进宫，另一方面以最快的速度对火烧罗马事件做出定性，他宣布全国进入戒严状态。面对罗马人的愤怒，尼禄不加调查就把纵火的罪推到基督徒的身上，并且对质疑者实行死刑和酷刑，许多元老院议员、名人都被处死，即使是他的教师和顾问也被砍下了双手。尼禄还指使一些屈从权势的理论家给基督徒编撰莫须有的罪状，比如谎称基督徒在拜神时要杀死婴儿并喝婴儿的血、吃婴儿的肉，还说基督徒乱伦等等。所有古罗马社会的恶行都被强加在基督徒身上，于是尼禄非常合理合法地屠杀着基督徒们，曾命令手下将不少基督徒投进竞技场中。罗马权贵们在大笑中看着这些基督徒被猛兽活生生地撕裂咬死，尼禄甚至吩咐人把很多基督徒与干草捆在一起制成火把，并排列在花园中，然后在入夜时点燃，照亮皇帝的园游会。后人将尼禄之火称为地狱之火，正是因为它具足魔鬼伪装、残暴、诡计多端的特点，尼禄因此开始迫害基督徒。历史有时像一个轮回的剧本，相仿的情节和谋划会反复上演。美国国会山暴力事件发生在2021年1月6日，是全世界瞩目的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国会认证日，下午2点半左右，将要举行问题选票的质证环节时，一些人闯入国会，打断了问责假选票环节。这时，一名国会保安人员开枪打死一位退伍女兵，导致国会会议中断。到晚上会议恢复时，基本成了对恐怖冲击国会的声讨和表态。在巨大的压力及紧张气氛中，所有程序从简，直接开票，搁停了所有问题选票的讨论。时间毕竟是进入了21世纪的美国，黑箱操作者始终不敢像尼禄那样明目张胆的杀无赦，要杀也是私下进行。勇敢的人不断地站出来，平和而明确地指出了真相。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华盛顿时报就指出，带头闯入国会的闹事者有安提法的成员，就是一帮倾向于共产主义暴力思想的民间团体，提倡打砸抢，并且这个过程中每天都有社交媒体发出正义之声。国会山暴力事件发生的目的就是要抹黑川普，激进左派就是要制造这样莫须有的罪名强加给川普，从而使川普失去竞争下一届总统的资格。要弹劾川普，即便川普离任也要执意弹劾。然而揭露真相的声音不断发出，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马特盖茨说，川普总统面临来自大媒体、大科技公司和国会两党领袖的仇恨和抵抗。他说，议长佩洛西就曾站在众议院议事大厅的主席台撕毁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讲稿，煽动愤怒、憎恨和分裂。乔治亚州国会女众议员马乔丽·格林说，川普总统在过去4年举行过600多场群众集会，没有一次攻击警察、毁坏商铺、纵火烧城，反而是民主党支持帮助暴力骚乱，造成几十亿美元的财产损失，47人死亡。不过这一起事件的确是一部分迷信于主流媒体的民众相信川普与这一事件有关，这就是那一帮极左派们要达到的目的， 说完古罗马的尼禄之火和美国国会山的暴力事件，一般人都觉得这些下三滥的栽赃手段真是令人不齿。然而20年前在由中共自编自导的天安门自焚伪案事件中所表现出的极端抹黑与无耻卑鄙的手段，却令美国国会事件以及尼禄之火都逊色三分。2001年1月23日正是中国的大年除夕日，全国各地的民众大都在家里与亲人团聚，吃饺子，打扑克，看电视。突然人们发现电视上出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画面，在天安门广场上有5个人往身上浇汽油并点燃了自己，熊熊的火焰与拿着灭火器灭火的警察，还有烧得面目皆非的小女孩，这一切将人们的心都揪了起来。中共喉舌央视一口咬定自焚者是法轮功学员，并声称这5个人是为了所谓的圆满升天，在天安门广场点燃了自己。同时在自焚案发仅仅2个小时之后，中共就将这起所谓的突发事件的英文稿件迅速向全球转发。美国独立制片人丹尼·谢克特质疑，中共新华社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把自焚的报道提供给外国媒体，这相当不寻常。因为往往中共官方媒体对于敏感事件不会有及时报道，通常首先必须得经过层层审查。中共喉舌媒体利用新年这段时间，在全国范围内不厌其烦地对这起自焚事件进行了轰炸式的报道，成功地引燃了很多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然而熊熊的火焰后却藏着中共不可告人的秘密。不少细心的民众发现，央视播出的自焚画面中破绽百出，自焚的主角王进东的衣服已被烧黑，但两腿之间夹着的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完好无损。中共报道称，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然而第4天后竟能说话唱歌。天安门广场平时都不会有警察背着灭火器巡逻，然而自焚者刚点着火焰，就有多名警察携带大量灭火器，在90秒钟之内便将火扑灭。所谓的突发事件却有摄影机全程跟踪拍摄，有远景近景和各种特写镜头，还将声音也清晰地录制了下来。最为关键的是，法轮功严格禁止修炼者自杀，认为自杀是有罪的，所以真正的法轮功修炼者都不会自杀或自焚。天安门自焚事件过后，中共就如同尼禄一样找到了所谓的迫害借口，堂而皇之地开始了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1年的迫害，甚至活摘和贩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令天下人为之震惊。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三起跨越时空震惊世界的事件，尼禄之火、美国国会山暴力事件、天安门自焚伪案，他们都有着惊人的雷同，仿佛是出自于一个剧本。首先时机和地点，他们都选择了一个闻名天下的场所，古罗马的皇宫、美国的国会山庄、北京天安门广场。在时间点上，总统选举认证日、中国传统新年除夕日，这些都会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就是说关注度高，负效应就强。其次，直接定性，这三起事件几乎都是在人们还没有反应过来时立马定性。尼禄放火被定性为基督徒纵火，国会上安提法暴力事件被定性为川普煽动支持者所为，天安门自焚伪案被定性为是法轮功修炼者所为。再次，舆论造势，这三起事件发生后，都是很快舆论媒体就铺天盖地一面倒的利用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兜售谎言，同时用恐怖手段掩盖真相，迫使公众参与迫害和默许迫害的发生。最后一点就是铲除受害者，晋升真相。尼禄用酷刑处置那些敢讲真话的大臣、基督徒，甚至他的老师，并将他们中的很多人直接处死。而在美国，对于揭示国会事件真相的所有声音、正义之士，左派或者给他们关停社交账号， 或者施以各种威胁，逼迫他们停止这一事件的真伪，包括永久取消总统的社交媒体账号，在媒体上把支持川普的7500万人称为暴徒、邪教徒，并对在校的学生们说这一群体是坏人，出版社取消现任官员的出书权益等等，不一而足。中共暴力关掉了所有为法轮功学员发声的各种可能，于是自焚真相至今还有人不知。21年过去了，有人还在以自焚伟案为说辞，从而否定法轮功。同时，天安门自焚却成为中共及江泽民集团推动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由。至今，中共仍在延续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那就是名誉上搞抽，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1848年共产党宣言出台，马克思把仇视神的无神论和斗争哲学奉为共产主义的核心教条。共产党宣言公开宣称，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马克思的搭档恩格斯则说，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列宁早就写道，对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我们应当而且必须通过语言在大众心目中播撒仇恨、反叛和蔑视。1949年初，毛泽东称，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因为用暴力抢来的东西终究不是自己的，必须把所有质疑者、有独立思考的人全部消声，强盗才能放心享用抢来的东西。中共政府把共产邪说的精髓运用到极致。自1990年代苏联及东欧解体之后，国际社会认为共产党大势已去，美国对中共采取绥靖政策，中共加入世贸组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中共放弃摘下韬光养晦的面具，开始全面红色渗透，以大外宣、一带一路、孔子学院横扫世界之时，共产主义这一意识形态悄然来到了西方社会。2019年香港反送中游行，数万颗催泪弹，几千人被自杀，令西方惊出一身冷汗。2020年武汉肺炎爆发，中共隐瞒疫情推卸责任，令西方社会抛弃了对中共的幻想。全球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数接近上亿人，死亡人数超过200万，这也许是上天给世人的一个警醒。共产幽灵已经登上了世界正义灯塔的舞台，肆意横行。正如《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写道，共产邪灵毁灭人类的阴谋几乎得逞了，所以需要我们每个热爱生命、热爱和平正义的人要坚守良知，不能放弃传统道德，这样我们就能排斥和抵制共产邪说，走过这最黑暗的时刻，迎接黎明的到来。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您听说了美国在国际人权日制裁了17名侵犯人权的外国官员，其中包括一名厦门的小警察黄元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黄元雄特别严重地侵犯了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他本人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拘留和审讯。根据规定，对黄元雄的制裁也适用于他的配偶。之前美国制裁了4名迫害人权的新疆官员，其中陈全国是副国级的高官。制裁的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共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也是副国级高官。这些被美国制裁的人，不但他们本人和家属不能再入境美国了，他们在美国的资产也会被冻结。那么为什么这次美国会制裁到一个小警察身上呢？ 国内的媒体还刻意的用调侃的语气说黄元雄级别太低，把美国政府的这项制裁呢讥讽成是笑料。但是有些人明白，开始心发慌了，在想办法给自己和家人留后路。都知道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范围是最广的，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遍布在全国各地各级政府部门，比如政法委、公检法司、610办公室等几乎所有的单位，而且对法轮功的迫害程度也是最为残暴的，包括使用各种酷刑、精神洗脑、非法监禁、强奸、打毒针、打伤、打残，而且大规模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次美国制裁的厦门一个小警察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整个链条中的最底层，可以说是官最小的，而且黄元雄参与的拘留和审讯也还算是迫害手段中比较轻的。可是连他这样的迫害者都符合了被制裁的条件，是不是就意味着官比黄元雄高的、实施过的迫害手段比他更为残忍的人全都在被制裁的范围之内呢？什么是侵犯人权？这个定义在美国的法律里不仅包括了具体的实施者，也明确地说明了包括策划者、组织者、下达命令者、煽动者，还有协助者。所以是不是可以解读说，美国是通过制裁这个厦门的小警察来告诉说，这是我们制裁的最低门槛，意味着所有迫害法轮功的人都难逃法网。就在美国宣布制裁黄元雄的当天，29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又把一批迫害法轮功的人员名单递交给了各自所在国家的政府，要求依法制裁他们和他们的家属。法轮功学员递交名单的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中的18个国家，以及日本、瑞士、挪威、列支敦士登和墨西哥。直接和间接迫害法轮功的人都要为自己和家人考虑考虑了，可以到明慧网的恶人榜上先看看自己的名字有没有在上面吧。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平凡之处见高洁。故事的主人公是位中年妇女，1997年读大学一年级时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过去了，从青年到中年，真善忍大法法理就像一盏明灯，指引照亮着他的人生路，使他在浊世洪流中坚守做人的本真，始终保持一颗平和善良的心，不被现实所左右，不被世俗所诱惑，苦难中也能乐观坚强。曾经懦弱的青年已经锤炼得理性成熟，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我生来性格温和老实，不喜欢争抢。小时候，小伙伴们一起玩游戏时，大家常常争来斗去的吵嘴，我却脑袋空空，不知道他们在争什么。我这个状态，自己没觉得咋样。可是从小到大都被灌输，人善被人欺。都说像我这样的性格容易吃亏，甚至被说成是软弱无能。可是我又学不来像别人那样伶牙俐齿争抢好胜，我常常被否定。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总是处于迷茫忧虑状态中，我的内心总是充满矛盾。看到别人需要帮助时，我心里非常想帮助对方，可是却难为情，好像做好事帮助别人是干了一件很丢人的事，心里很在意别人会用什么样的眼光看我，做好事都会让我觉得底气不足。 我在这种矛盾困惑中长大，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渐渐的，我开始自卑，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不敢表达意见，怕被人嘲笑否定，总是不开心，又不甘心，所以精神很苦闷。思想迷途的同时，我的身体也出现了状况。上高中后，我的心脏开始不适，胸闷、心悸、无力，后来又出现休克晕倒，一直查不出原因。父母对我的身体非常担忧焦虑，那时我每天都感觉活得好沉重。1997年暑假，我从外地大学放假回家，刚进家门，母亲见到我就迫不及待地给我讲起法轮大法。我坐在沙发上听的是一头雾水。晚上母亲又给我播放学员们的修炼心得交流录像，不知道为什么，在听学员发言时，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甚至泣不成声，有一种久违的感觉。在录像中第一次看到大法师父时，我惊讶地发现好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我从小到大都听母亲的话，即使内心不情愿，也很少违背母亲的意愿。母亲拿来转法轮和其他大法书籍让我看，为了让母亲高兴，我就开始读起书来。读着读着，只觉得我的大脑停滞空白了一阵，似乎在深深地思索找寻着什么，内心不自觉地焦急起来。那一刻我似乎明白了什么，我下定决心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做师父的真修弟子。从那一天起，20年来我坚定修炼法轮大法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大法使我明白了人生的意义，知道了什么是真正衡量好坏的标准，明白了不失不得的道理，知道了麻烦和矛盾面前要首先找自己的不足，明白了凡事要为他人着想，处处与人为善。大法让我的内心充满了阳光和自信。随着修炼，我的生活习惯开始发生了变化，懒惰的毛病去掉了，养成了良好的作息规律。过去看书学习，思想总是溜号，现在拿起书来，心很快就沉静下来了，而且思想集中，学起什么来再也不感到吃力。我的心胸变得宽广，心态变得平和，身体也变得健康。我按照大法真善忍法理要求自己，一切都变得那么祥和顺畅。我发现做一个真诚善良宽容忍让的人是那么的幸福。大学毕业后，我进入了现在的科研工作单位，分行政和研究室两部分。我分配在研究室做技术工作。我所在的研究室在技术和条件上都是我们整个单位最差的。其他研究室和我同一年参加工作的同事都比我工资高，在技术上也比我学到的多。最初我心里有些委屈，也想换个研究室，可想到自己是个修炼的人，应该以平和的心态和为他人着想的心态对待所遇到的一切事情，好处应该留给别人，我不应该自私的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其实我们研究室尽管条件不如其他研究室，但是时间很充足，所以利用这些充足的时间来学习提升，虽然工资不高，解决生活是不成问题的。至于技术，我可以自己学习，心态平衡了，也就能稳定下来安心的工作了。每天我都早早去单位，在其他同事到来之前把地拖干净，然后看书学习。无论领导分派什么活，我都认认真真的去做，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人前背后从来不评论是非，议论他人。 时刻按照大法的要求对照自己。科室主任和同事都很信任我。记得有一次同事之间互相开玩笑，当时我忍不住也随意地附和了一下，没想到一个同事指着我说，他都这样说了，不说谎的人都这样说了，这回我信了。我当时一惊，立刻想到，作为一个大法弟子，一定要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修炼。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言行举止，代表着大法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我们自己做得不好，不但修不好，更会给大法造成损失。从此，我更加注意严守心性，时刻想到自己是一个修炼人，应该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展现大法弟子的高洁风范。同科室的一个同事在领导面前这样评价我，他是很安分守己的人，连单位的一张打印纸都没有拿过。1999年，中共江泽民一伙发动迫害法轮功以来，我也遭到了多次迫害和骚扰，因为到北京和平上访请愿，被中共上了黑名单。逢年过节，中共所谓的敏感日，警察都要来我单位骚扰，每次都被科室领导或其他同事给搪塞过去。后来科室改革，我离开了科研室，调到行政部门。这时行政部门已经人满为患，正好收发室的老同事退休，领导就把我安排到了收发室。我从一个技术人员突然变成了一个收发报纸看大门的。那时我才30几岁，心里很不是滋味，很不平衡。我想，工作上我兢兢业业，技术上也不差，是个上进好学的人，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啊？冷静下来，我想，修炼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我明白，这是在去我爱面子好虚荣的心，那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去掉这颗执着心。上班头几天，每当看到其他科室和我年龄相仿的同事，爱面子的心促使我总想回避他们，假装看不见他们。但心里也明白这样不对，这个求名的心让我很苦恼。折磨了我几天后，我想不能再这样放任下去了，我横下心一定要去掉这颗执着心。后来对收发室的工作，我扭转了心态。我相信大法弟子无论在哪里都会开创出一个良好的环境。我开始改变自己，每天我都把收发室打扫得干干净净，见到同事主动热情打招呼，认真分发每份报纸，没有及时取走的信件包裹，我逐个打电话通知，寄存在收发室的东西不怕麻烦，认真待其保管。每逢节假日，同事们大多都迟到早退，而我从来没有耽误一次班，没请过一次假。我的工作态度很快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收发室这个工作可以接触很多人，通过每天收到的信件、快递等物品，我迅速地熟悉了所有同事。利用工作方面的方便条件，我收集整理了全单位同事的电话号码和地址信息，然后通过信件或短信、语音电话等方式，将法轮功真相传递给他们。每当我亲自收到我寄给同事们的真相信时，心里那个高兴啊！当我把信件亲手交到同事手中时，我是多么真心希望同事能仔细阅读真相，明白真相啊！我发现收发室这个岗位太便利了，比以前时间更充足，工资也比过去高很多，接触的人也更多。我珍惜和每一个人接触的机会，尽量将大法的美好印象留给他们。渐渐的，我的名利心、虚荣心放下了，心态轻松平静。在这个过程中，我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了很多技术。在收发室工作了11个月后，单位开始搬家，撤掉了收发室。这样，我顺利地进入了行政部门办公室，一直工作到现在。 现在我的家庭环境、工作环境都越来越好。20多年来，修炼路上的每一点进步，每一次提高，点点滴滴，无不浸透着师父的巨大付出。弟子一定牢记师父的教诲，无论在哪里，在任何环境下，都时刻按照大法来要求自己。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中国古话中有一句叫举头三尺有神明，还有一句叫神看人心。对于多年来接受无神论教育的中国人来说，很有些不可理解，神在哪里？神明如何能知道我的所思所想？我看不见神明的存在，科学也无法证实神灵的存在，它就不存在。那种说法都是迷信，都是骗人的。然而，真的是这样吗？人看不见神佛，科学证明不了，那神佛就不存在了吗？真正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有责任探索和研究已经存在，但人却暂时理解和解释不了的客观现象。其实古往今来，世间有无数的人是可以看到或感受到神佛和鬼灵的存在的，无论是文字的记载，还是现在的电影电视里，具有特异功能的人大有人在。清朝一代文学宗师纪晓岚就是其中的一位。纪晓岚小时候除了有神童之称外，还有特异功能，能在夜晚看见东西，直到成年后还偶尔拥有这种天眼的本事。在古今中外，这并不是什么罕见的现象。纪晓岚除了曾任《四库全书》总编纂官10多年之外，晚年还著有《阅微草堂笔记》25卷，享有与《聊斋志异》齐名的盛誉。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位读书人夜里经过月地庙，只见庙宇的两扇红漆大门紧闭，但却见到一个人从庙中走出来。他知道遇见神灵了，赶快上前躬身下拜，口称上圣。那神灵伸出手扶起他说：我不是高贵的神灵，只是右镜台的司静立，因送文部偶然来到这里。读书人问道：你思的是什么境？莫非是人们常说的夜境吗？司静立说：近似夜境，但却是另一种境，叫心境。夜境所照的只是人的一生中所做的善事恶事而已，至于人内心的细微感触，感情真伪的微妙变化，是瞬息万端、起灭无时的，其中包藏着许多幽深诡秘、不可推测的意图，那是很难窥见的。所以有些人若单从外表上看，往往能给人以麒麟般的慈祥、凤凰般的美丽的印象，而他的内在却掩藏着魔鬼般的用心。这些隐匿在内心深处而没有表现出来的罪恶， 一般的夜静是照不透的。自从宋朝之后，社会道德更趋低下，这种伪装粉饰、隐匿欺骗的巧术更是掩饰得天衣无缝，更趋精熟。有的人竟然一生干坏事都被他蒙混过去，最终也没有被揭露。所以上天诸神合意，决定将夜镜移到左台，专门照那伙真正的小人，而在右台增设心镜，专门照那些伪君子。在左右两台圆光镜的相对照应之下，人的内心世界便都淋漓尽致地显现出来了。有固执邪见的，有偏颇怪异的，有心黑如漆的，有弯曲如钩的，有心地肮脏如粪土垃圾的，有浑浊如污泥的，有内心险恶千眼万妇的，有心机繁多如脉络曲盘左穿右贯的，有违逆不顺如荆棘的，有尖刻如胸怀刀剑的，有毒如蛇蝎的，有狠如虎狼的，有企图官服华盖加身的，有利欲熏心散发着铜臭气的，甚至有的正在隐隐约约地思量那淫邪密戏图上的丑态。但当你回过头来观看他们的外表，却也个个仪表堂皇，道貌岸然。而在许多人之中，那心地圆润晶莹如明珠，清明透彻如水晶的人，千百人中也难挑出一两个。这些情况，我负责站在心境旁边，仔细观察并记录下这些人内心的种种现象，每三个月来这里向东岳神君汇报一次，以此为依据定下他们的罪福。大抵对那些有名望地位的人要求也更严格，而对那些机心暗算越巧妙的人，惩处也更严重。《春秋》一书记载了鲁国240年的历史，其中可憎恶的人物不少，上天却雷轰伯夷的庙，特别体现对斩禽的惩罚，就是由于他隐匿了罪恶的缘故。你要记住，人应诚实厚朴，任何阴恶都掩盖不住，只会招致更大的惩罚。那位读书人听了右台司静立的话后，恭敬地向他下拜，说：“谨记教诲，谢谢。”通过纪晓岚所记录下的这段故事，人们似乎该有所了悟。万事劝人修蛮昧，举头三尺有神明。不要以为自己干了见不得人的事，不说给别人听就过关了，没事了。在每个人的头顶三尺处，时刻都有神灵在注视着你的一举一动，一思一念。而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这一切并不会因为你看不见不相信神灵就不管你了，就可以对你网开一面。所以从内心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才是人应该遵循的法则。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是否让您对神灵的是否存在，对神看人心，有了不同的感悟呢？ 好，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下次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轮回转世几千年，进进出出为哪般？功名利禄不长久，世道兴衰全在天。生命本是天上仙，人生成败过眼烟。是非本是前世怨，得法破迷上青天。
梦醒这首歌曲在法轮功学员中脍炙人口，深受喜爱。当您在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上输入梦醒来检索时，您会看到许许多多有关法轮功学员与歌曲梦醒之间的感人故事。在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环境中，这首歌曲鼓舞了多少大法弟子，同时感动了多少有良心善知的民众，甚至包括一些参与迫害的警察，使众多的有缘人了悟了人生真谛。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明镜作词、修月作曲、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